第八集。三太太显然不高兴了。那我也不要了。她一把将灯笼塞给了红哥。红哥对我使了个眼色，偷偷地笑起来。陈和没办法，只好对卖灯的老头说：“再给我一个这样的。”然后又转过脸来问我和红哥：“你们要什么灯？”红哥说：“我不要。”我却说：“什么灯都行，只要好看。大的小的？”“小的。”我想说大的，但是临说出口时还是改成小的了。三太太突然又高兴了：“小的鸳鸯灯，他们两个一人一个。”红哥嘟着嘴说：“太太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的。”三太太笑起来了：“哎呦，死丫头，你还瞒得了我？就小鸳鸯灯，一人一个。”我们四个人每人提着一个灯笼，小心翼翼地向前走。前面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大，鼓乐声也越来越清晰，人们几乎都是往耍龙灯的地方去。我和陈和走在前面，不住地吆喝，让周围的人小心，别碰坏了灯笼。走了好一阵子，突然，陈和把灯笼塞到我手里，步子慢了下来，两只手伸到后背上去挠痒痒。三太太和红哥一边大声地说笑着继续往前走，没在意我们已经落在了他们后面。陈和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：“来，帮我拿着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跟来。”我继续向前走，走了几步回过头，看到陈和已经走到路边的一个花灯摊子前，弯着腰在拿着一个小灯笼看。我站在原地等他，然后就看到了从相反方向走过来的三个人：少爷、小姐和熊步云。熊步云走在中间，不时向两边转脸，和少爷与小姐说笑。他们三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兴，笑容不断。少爷的手挽住熊步云的一条胳膊，所以熊步云说话的时候只能用另一只手打手势。他们走过去了，被行人和花灯淹没。这时候，陈和放下手里的花灯，紧走几步跟上来。他对我说：“啊，刚刚看到一个花灯不错，哎呀，细看一下才发现不好，哎，就算了。”我把大红鸳鸯灯笼给他，他让我先提着，过会儿再说。在追上三太太和红哥之前，陈和回了三次头，每一次都满脸疑惑地转过脸，好像这一路上他丢了不少东西。唉，真可惜，那天晚上的耍龙灯没能看到。我们快要到达地点时，突然前面一阵骚乱，人们啊啊啊地喊叫起来，大呼着：“起火啦，起火啦！”果然，远处飘起了烟雾和火苗，在清冷的夜空里异常醒目。更要命的是，火苗一直在往我们这边跑，一路跑过来，看起来更像是追着前边涌过来的看灯人。有个人大叫，说是灯笼烧着了。我仔细看一下，果然是灯笼烧着了， 一个灯笼着了火，殃及了第二个，然后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。树上挂的，地上摆的，手里提的，到处都是一点就着的灯笼。整条街很快就如同一条奔油的火龙，火光映红了半个蓝塘。陈和大声对我们说：“跑，快跑！”我们转身跑起来。三太太边跑边说：“别跑散了，别跑散了！”大家都在相互提醒对方不要跑散了，但最后大家还是跑散了。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白门巷口时，发现陈和跑丢了。三太太问我和红哥：“陈和到哪里去了？”我们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知道陈和到哪里去了。三太太一下大为光火，让我们回去找。天都很晚了，巷子里起了冷风，三太太跟着我们一起重新转回了紫米街。此时的紫米街火势正在西去，同时在不断减弱，所过之处留下一地的灰烬。有的地方因为蜡烛还没燃尽，依然在黯然地烧着。夜风裹着灰烬打着旋儿在走，像一个人独自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。仅有的几个人在收拾着还没烧尽的花灯，前前后后去找自己的影子。谁能想到，刚才还热闹繁华的灯市，转眼就像野地一样的萧条。那些踩了多年的青石板发出了幽亮的寒光。我抱紧了胳膊，真是冷。三太太对着空寂的街道流出了眼泪。
陈和呢？陈和到哪里去了？陈和到哪里去了？
唉，谁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和红哥搀着三太太，慢腾腾地向兰家大院走去。出了白门巷，红哥忽然指着前面说：“太太，太太，您看，他在那里。”陈和此刻正走在石拱桥上，身边走着一个女孩，是兰家的小姐。陈和在和小姐说笑，能看到她的两手在不停地比划。我刚要喊陈和，就被三太太制止了。此刻三太太在风里止不住地哆嗦起来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
让他去吧。”
第二天黎明，红哥早早地就把我叫醒，说三太太找我。我赶紧起床来到三太太的房间。三太太斜卧在躺椅里，盖着一条毛毯，神情有些疲惫，脸上出现了两个黑眼圈。跟我说话的时候，精神立刻又抖擞起来。她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毛毯滑到了地上。
木头，你去给我买两个鸳鸯花灯，就昨天晚上那样的。现在就去。
三太太让我买花灯，元宵节昨天晚上不是都过完了吗？我一时没回过神来。 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三太太发火了，她可是很少发火的。我点着头退出房间。外面风还不小，冷得我直缩脖子。我出了门，天还没有全亮，一片幽蓝。我慢慢腾腾地走，我知道，走得再快也无济于事。大街上现在不会有人卖东西的，何况还是花灯。元宵节都过了，谁还会出来卖花灯呢？我走了不远，突然想起来身上一分钱都没带，于是转身往回走。刚走了几步，看到红哥拎着件衣服跑过来，呼出满嘴的白气。你带钱了没有？我怕你忘了带钱。红哥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钱塞给我，然后把手里的衣服给我披上。你冷不冷？哎，现在不冷了。哎，你冷不冷？红哥一甩手，不理你了，连话都不会说。哎，你先找个地方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再去买，早去早回啊。我答应着继续走。出了兰家大院，过了石拱桥和白门巷，到紫米大街时，天才真正亮起来。昨天晚上留下的灰烬不见了，紫米街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，天一亮就干干净净的。潮湿的青石板上升起丝丝缕缕的水汽，早起的卖菜摊子摆出来了，卖豆浆、豆腐脑、油条、烧饼的早点摊子也热气腾腾地上来了，对着零星过往的客人吆喝着自己的买卖。我捏着口袋里的钱，可能是红哥自己的钱，三太太一气之下把什么都忘了。我沿着街边向前走，寻找卖花灯的摊子，一路走过去，一个也没见到。不断有新的摊子出现在路边，卖布匹的，卖棉花的，卖锅碗瓢盆的，什么都有的买，就是没有花灯。我开始小跑，一口气把这条街跑到头了，又跑回来，还是没有见到花灯的影子。东半天开始发红，太阳快要出来了，我又累又饿，站在一个早点摊子前走不动了。孩子，要吃早饭吗？看，热腾腾香喷喷的豆浆、豆腐脑、烧饼、油条、紫米粥，瞧你一大早的又冷又饿的，来一份吧。我经不起诱惑，坐到了老板的黑皮长条凳上。要点什么？我掏出钱看了看。我只要一个烧饼。哎，只要干的，不来点热豆浆啊？我怕钱不够，我还要买花灯呢。正拿烧饼的老板娘听了这话，对着其他顾客笑起来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元宵节都过了，你买花灯干什么？我要买啊。哎呀，要买，这条街上也买不到啊，要到店里去买。老板娘说完，又问了问周围几个人，然后对我说，对对对，就到万柳巷去买，那里两边都是店铺，兴许啊，还能买到。老板娘又白送了我一碗热豆浆，我就着烧饼匆匆吃完，便按照他们的指点转了几圈，终于找到了万柳巷。 巷内还有几家花灯店里有剩的花灯，但是没有鸳鸯花灯。有鸳鸯花灯的又只剩下了小的花灯。一路问过去，总算在巷子头上的一家铺子里买到了两个大红鸳鸯花灯。买完了，口袋里还剩下一半的钱。唉，早知道就多吃一碗豆腐脑，外加两根香喷喷的油条了。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得赶回去交差了。回到兰家大院，我看出来三太太的气依然没有消。照三太太的吩咐，我和红哥把两个灯笼挂到了她的卧室。我问三太太要不要把蜡烛点上，三太太说不点，要等陈和回来再点，接着便把布幔拉上，遮住了灯笼。那两个灯笼在布幔里等了五天才把陈和等来。自从陈和在兰家大院养好伤后，相隔五天才到三太太的院里，这还是个先例。在这五天里，三太太的眼圈越来越黑，整天盖着毛毯躺在藤椅里，连最喜欢的太阳也不晒了，吃的也少。红哥对厨房里说，三太太身体不舒服，让他们熬了一点参汤送过来，三太太心情好了还能喝上几口，精神不好连看都不看，都撤下来分给我和红哥喝了。眼看着三太太这么衰弱下去，我和红哥都很心疼，可是没有办法。有一次红哥小声对我说，让我去把陈和找来，想不到被三太太听见了。三太太突然就发怒了，哗的一声把红木茶几上的瓜子盘摔了下来。他说，谁要去找陈和，谁就给我滚，以后再也不许踏进这个院子一步。我和红哥听了也只能跟着干着急，没办法，整天里里外外都战战兢兢的。